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您正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单元，透过本会清教师的解说法义内容，能够将平时导师所讲毕的大圣起信论讲记传达正法、闻熏正见、思维正理，让大众种下学习正法的因缘。欢迎您收看，我们接着上一集论文所说，谈论有关修习对佛信分的第三个方法。马明菩萨说，修习信分的人要相信佛法有大利益，是说应在佛法上起信，不可在外道法上起信。可是想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因为到了末法的时代，许多的外道法都参进佛门里面来，特别显著的就是西藏密宗，把一切外道所说的法全部收集起来，都纳进密宗里面来，然后冠上佛法的名相与果位，再把这一些外道法高推，然后放到三圣法的顶头上，说这是释迦佛所未曾说过的法，是比释迦佛的法更高的无上密法。说密宗的男女双生合抱享受欲界淫乐的佛，才是最究竟的佛果，才是真正的佛。依他们这样的解释，释迦佛就变成还没有成佛了，就不是无上正等正觉了。不幸的是，这些外道法还被没有般若智慧的日本人搜集起来，并且都编入大正藏宗，成了佛教正式承认的法，其实都是外道法，与佛法中的解脱道与佛菩提道都完全无关，可以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外道法。所以这个时代想要接触到真正的佛法，想要信受到真实佛法，还是真的很困难啊。现在有很多人信了常见外道的法，就信离念临知是真如心，结果还是不离常见外道所说的意识心。也有好多人信了藏密无因论的缘起性空的法，也就是达赖喇嘛与某些法师等人所弘扬的应承派中观的断灭法与常见法，结果就这样被大师们误导而学的团团转，却永远转不出来，老是在应承派中观的一切法空的戏论中蹉跎，还自以为真的懂得中观呢。也有人把楞严经给错解了，把意识觉知心当作是真实不坏的法，或者把眼识的能见之性、耳识的能闻之性，乃至把身识的能觉之性、意识的能知之性当作佛性，都不能触证到一向离见闻觉知的如来藏，而落入常见外道所执着的六识意识的自信之中，成为用佛法包装的外道法，根本就是自信见外道，还振振有词地指责亲证如来藏者是自信见外道。误会佛法最明显最严重的就是藏密黄教的应承派中观，这是大谬论，但是自古至今有多少人知道呢？如今纵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敢公开的讲出来，因为应承派中观是西藏密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法，他们以这个法中的种种名相来连接佛教与密宗的关系， 来建立他们的外道法与佛法间的关系，使他们的外道法借着佛法名相而与佛法连结起来，如今已被佛教界人士接受为佛法了。所以应承派中观是藏密黄教中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法，最重要的法还是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所教授的双身法。可是您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就是没有法眼，就不能去动它。有许多人说西藏密宗是个超大号的马蜂窝，谁敢捅它谁就倒霉，因为光凭证悟明心的慧眼，这个智慧还是不够来动它的，还得要有法眼才成。所以您如果没有法眼，就不要去动它。但这只是极少数人才会知道的内情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知道的，结果就盲目的跟着藏密上师走。这样子修学下来是修学什么法呢？就是月称安慧吉天阿底峡的应承派中观，也就是宗喀巴达赖所弘传的密宗黄教应承派中观，正是历代达赖喇嘛和今时的某些法师等人支持这种论点所弘传的应承派中观。如果您相信了那个法，您就倒霉了，因为修学一辈子以后所得到的竟是完全错解中道观的邪法，根本上其实是外道误会佛教中道观的邪思妄想所成就的戏论法。所以马明菩萨所说的信法有大利益，一定得要是信受纯正的三圣菩提的正法，如果与三圣菩提法有所违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因此所相信的佛法必须是真正的佛法，这个前提一定先要建立起来，建立这个前提之后，才能够说您信受佛法以后对自己必定有大利益。如果信受了冠上佛法名相的外道法，不但无利益，还会因此而造下破坏正法的大恶业，还误以为自己是在拥护正法抵制邪法呢。第四，要信正行僧。想要信到正行僧，在现代也是不容易的事。一般而言，能信奉随学到正行僧的人并不多。非正行僧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外道的法，他们每每自称开悟了，可是所悟的心却只是意识觉知心的变相，是意识处于一念不生中，在五尘中见闻了了而无语言文字妄念的离念灵知，或是进入二禅以上的等智慧中，不触及五尘，或是意识心暂时不见了，譬如入了无想定而暂时灭掉意识觉知心，或是未到地定过安，没有觉知到自己的存在，以为这样就是真心的离见闻觉知境界，就是实证无我，说这样叫做开悟，其实都是意识觉知心的变相境界。像这样堕在意识的变相境界里面，连我见都还没有断除，而说他们已经证悟了，那都是大妄语，还想要引导人家来走这一条偏邪的路，并且还不许人家出来解说这个境界的虚妄性，不许善知识说清楚来救护众生，离开大妄语业。如果有善知识见义勇为而说出他的错处，想要救护被误导的众生们，他就反过来无根毁谤善知识是邪魔外道， 这些人当然都不是正行僧，因为他们都是错以意识境界作为实证真如。如果还没有证得真如，但是谦称未悟，不说自己已经开悟了，老实的开示说还在摸索当中，但是所知道的开悟道路是这样修的，必须亲证法界实相的第八世如来藏，才是真正开悟，暂时就跟着他学，直到遇上真正开悟的善知识为止。像这样老实安分的度众生，也算是正行僧，虽然他还没有悟，仍然是正行僧的一份子，因为他没有为悟言悟，没有误导众生陷入大妄语业里，也只是众生一条正路。因为这样的僧宝最多也只是一文解义，最多就是依照经典所说的文字表意去修学，总不会误导众生堕入大妄语的地狱业中，也不会误导众生而把常见外道法取代第八世正法。可是如果他自以为悟，就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经典，并且坚持他的错误解释是正确的开悟境界，就会误导众生同犯大妄语业，那就成为非正行僧了。还有第二种非正行僧，那就是无因论兔无角论的缘起性空，也就是达赖喇嘛与某些法师的妙云集所弘传的藏密印成派中观的邪见，落在断肠二见之中，而且是具足断肠二见与佛所说的妙法完全违背。他们一直都把误会了的二圣菩提说成大圣菩提，是成佛之道。譬如佛在四阿含诸经中所讲的二圣菩提，说五阴虚妄，六识虚妄，第七识一根也是虚妄，入了无余涅槃时都要灭尽，灵性受了佛的开示，就去观行运处界，缘起性空，所以断了我见，断了我执，舍受时断了六根六识六尘，剩下的只是您的第八识真如心独存。这个第八意熟识在四阿含诸经里面，有时又称为如我真如实际本际是如来藏，不在于三界六道中受身，不在出生十八界中的任何一界，连一根莫那识都永远不再现行了。这种无见闻觉知五六尘六识的境界，只有第八识离见闻觉知而在五六尘的无境界的境界中独存，就是无余涅槃。所以大圣经中说第八阿赖耶识心体同于涅槃，又说涅槃是假名施设，依如来藏不生万法而独存的无境界境界，施设名称为无余涅槃。佛所讲的一切法缘起性空，都是依这个涅槃本际的第八世心体的自住境界来说一切法空，来说我们所有众生五因十八界都是缘起法，所以其性是无常法，也依这个实相心体的常住性而说一切世界都是缘起，都是无常空。所以缘起性空是依第八世实相心而说三界法的缘起性空，这才是阿含诸经的真意。他们却误会了佛的意思，把万法本际，把涅槃本际的第八阿赖耶识心体否定掉，单取涅槃本际的第八识心体所生的蕴处界等世俗法来说缘起性空， 而说二圣法的主体是离涅槃本寂的蕴处界缘起性空，这就是误会二圣菩提的缘起性空，是把二圣菩提的涅槃本寂第八世大前提否定。单取世俗法蕴处界的缘起性空来说，声闻缘觉菩提，这是误会二圣菩提的凡夫之见。他们这样子否定涅槃实际第八世而建立的解脱二圣菩提道，使得无余涅槃不可避免地落入断灭境界中，成为断见论。又如般若系的经典是以第八世心体的真如法性作为中心来说无量的中道观行，但是他们却把大圣法中的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主旨的第八世非心心、无念心、菩萨心、无住心、无心相心否定了，然后来说一切法空，使得般若中道观变成本质是断灭法，而假以种种中观名相而说为中道的世间细论了，使得般若中道实有本寂常住不灭实相法，变成和断见外道一模一样的缘起性空的虚相法，也使得般若与二圣菩提是熟地变成同一个道理了，那就是等于指责佛在二圣菩提原始佛法以外别立般若是多此一举了，也等于是说菩萨道的内容与二圣菩提的内容是一样的，由此缘故他们就主张只要了知蕴处界缘起性空的道理就够了，不必清正法界实相，只要以凡夫之见来修菩萨行，永远都不断见思惑，不取涅槃而事事行菩萨道，那就是大圣的菩萨道了，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中心思想。像他们这样的般若实际上是无因论的般若，变成世俗地的灭相般若，正是禅宗六祖所破斥将灭只生的凡夫见解，已经不是大圣第一义谛本来常住般若了，所以他们以这样误会后的解脱道辩称是大圣法中的佛菩提道，妄执错误的解脱道即是成佛之道而说一切法空的时候，当然就是世俗化与浅化佛法，那正是破坏佛法者，当然一定不是正行僧了。如果是正行僧，他一定会告诉您二圣菩提所修的解脱道是以无余涅槃中的本寂第八义熟世为常住法，而现观世俗法所设蕴处界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大圣菩提中的中道般若则是依涅槃本寂的第八世菩萨心、无念心、如来藏，依这个万法根源的非心心来说蕴处界等一切法皆空，来说万法与如来藏非一非异等中道实相，他也一定会告诉您第八世非心心是确实存在，而且可以亲证的让您确信这个空性心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一切法的根源，但是由这个非心心所出生的五音，以及由五音衍生出去的无量无边法，都和我们的五音一样其性是空，都是缘起法的缘故。如果是这样宣示解脱道，宣说般若，那就对了，虽然他未曾证得第八世不念心，但仍然是一个正行僧，因为他所说的法义与修行方向都是正确的，纵使他还没有证得这个无心相心不念心，无妨仍是正行僧。所以正行僧的范围很广，不可只局限在证悟者之间， 只要所说的法是正确的，方向也是正确的，那就可以算是正行僧了。不管他是否正悟，佛弟子如果确实是信奉到正行僧，对正行僧有具足的信心，就能够跟着正行僧走上正修行之路。也就是说，信受正行僧的人一定懂得要常常供养诸菩萨众，使自己的道业增进。菩萨众中有凡夫菩萨、贤位菩萨，也有圣位菩萨啊。贤圣位的菩萨，不论是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都是大圣法中的圣意菩萨僧宝。但是如果您想要供养这些菩萨而广植福德的话，则以出家菩萨比较容易供养，在家菩萨大部分是不受供养的，因为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自身事业，所以大都不愿意当福田来受人供养。这些视现在家相的圣意菩萨僧，都还想要反过来供养出家的圣意菩萨僧呢，所以您想要供养他们还真不容易。又譬如经教也举说，有人想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却不受供。后来佛说，为了悯念这位下地菩萨的缘故，所以观世音菩萨你应该要受他供养，因此他才接受了璎珞供养。可是他接过来以后，并未留着自己佩戴，而是分一半来供养释迦佛，另一半用来供养多宝如来。凡是示现在家相的菩萨僧，很难得愿受供养，现出家相的菩萨僧就可以坦然受供，因为身穿僧衣的圣意菩萨僧都有义务当众生福田，让众生在他们身上植福，不可以考虑受供以后福德减少而影响到道业的增上。既然出家了，就有这个义务让众生种福田，增长众生的福德，供养诸菩萨众时，除了出家的圣意菩萨僧容易让您供养，在家的圣意菩萨僧难以供养到以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圣位的出家菩萨仍然很不容易供养到，凡夫位的出家菩萨最容易供养到，贤位的出家圣意菩萨僧偶尔能供养到，因为圣位的出家菩萨很少，您很难得值遇到。在家的圣位菩萨比较容易碰到，但是他们都不让人在他们身上植福，都是不受供养的。这不是他们慈悲心不够不让人植福田，是因为众生大多会误以为他们有所贪着，就会毁谤他们而坏了正法的红船。因为时间关系，皆由下一集清教师再为您解说经论义理。祝愿各位福慧增长，道业精进，学法无碍。阿弥陀佛。